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4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南韩研发高超音速武器据信取得了重大进展，预计明年可以进入试射阶段。韩联社星期二引述国防工业和军方消息人士说，空对地高超音速导弹的设计和研发正是进展顺利，预计今年下半年开始组装导弹，有望明年实施试射。南韩周边的中国、北韩和日本都在研发高超音速武器，是世界上这项研发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北韩年前就宣布成功试射一枚高超音速导弹，引发南韩方面的不安。平壤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公然要以先进武器与核武器打击南韩的军事设施和人口众多的城市，并且频繁试射导弹，以验证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决心。俄罗斯亦都是一个全力研发高超音速导弹的国家。俄军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当中，仲声称多次使用已经装备部队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是袭击乌克兰重要的高的价值目标。中国2021年夏天试射了一枚特别的高超音速导弹，这枚可携带核导弹的高超音速的导弹，在攻击它的假象的预定目标前，先是近地轨道进行环球飞行，然后再重返大气层飞向预定的目标。南韩媒体报道说，当局已经将一名因为逃避新冠检疫隔离被捕的中国籍的旅客驱逐出境。那次的事件是凸显了南韩和其他国家对北京突然解除国民新冠疫情旅行限制带来的健康安全威胁的担心。韩联社星期二引述南韩中央应急处置本部当日提供的消息说，当局日前已经将一名中国籍的男子押解出境。今年的1月3号，在来自中国的每日几百名的旅客当中，发现大约三成的人对新冠检测呈阳性反应。其中一名抵达仁川机场的时候，对新冠检测呈阳性反应的中国籍的男子，在被送往酒店接受隔离的过程当中潜逃，两日后被南韩警方追获。警方说，警员在1月5号下午在首尔一家旅店找到了这名40多岁的中国籍的男子，按防疫规定将他送到一座设施隔离7日，之后计划对他进行犯罪调查。据南韩的疫情管控条例，如果被定罪，这名中国籍的旅客将会面临一年监禁或者近8000美元罚款的处置。当局星期二说，由于距离法庭开审仲需要至少一个月，因此决定将他驱逐出境，并且禁止他一年内进入南韩。美国加州再发生大规模枪杀事件，至少7个人死亡，枪手嫌疑人已经被拘捕，据信嫌疑人和受害者都是华人。事件是星期一发生在三藩市附近的小镇半月湾市。当地媒体报道说，事件发生在一个蘑菇种植场和附近另外一个农场。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警员在抵达两处现场后，是发现分别有4个人和3个人已经死亡，至少1个人受伤。当地电视台的画面显示，警方包围了嫌疑人驾驶的汽车，并且将他是拘捕。媒体引述半月湾一位市议员说，嫌疑犯是67岁的华人，受害者亦都是华人。目前还未清楚最新的宗杀人事件的起因。媒体引用当地居民说，出事的蘑菇种植场其实是种植大麻的农场。即是在两日之前，加州南部洛杉矶附近蒙特利帕克市发生震惊全国的大规模枪杀事件。一名亚裔男子在这个亚裔人居多的城市欢度春节期间，到一个舞厅枪杀了11人，多人受伤。枪手在警方包围逼近的时候自杀身亡。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确认有中国公民遇难。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下令全国政府大楼下半旗为死者致哀。当局正在继续调查那次事件的起因。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宣布，曾经调查俄罗斯寡头奥列格·杰里帕斯卡的前联邦调查局的高级特工查尔斯 F. 麦戈尼格尔被逮捕，原因是他从这一名的俄罗斯的亿万富翁那里秘密收钱，并且作为交换对他的一名对手进行调查。 麦戈尼格尔曾经是联邦调查局纽约驻地办公室负责反情报事务的主管，他与前苏联外交官杰里帕斯卡的助理谢尔盖·谢斯塔科夫星期六被逮捕，他们被指控违反制裁措施和洗钱。陪审团在星期一裁决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期间将脚放在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办公桌上摆拍的美国男子理查德·巴奈特所受到的所有八项指控都是成立。华盛顿一个陪审团对巴奈特作出了有罪的裁决，包括扰乱公共秩序、干涉警察和妨碍一项政府官方程序。巴奈特来自南部的亚肯色州，他的那些照片属于国会大厦骚乱事件的最著名的照片。当时骚乱发生的时候，国会正是开会认证拜登赢得2020年11月3日的总统选举。巴奈特在佩洛西的办公室里面拿走了议长写给另外一位议员的信封，还是留了一张是有粗口的字条是给佩洛西。巴奈特因为拿走信封而被判定犯有盗窃罪，他还因为携带一支电击枪并将它放在一个的折叠的手杖里面而被判是犯有携带危险武器罪。审判在首都华盛顿的联邦地区法院进行，持续了两个星期。被告在审判期间出庭为自己辩护。在陪审团作出裁决后，巴奈特在法庭外对媒体说，对他的有罪裁决是不公正，并且表示他将会上诉。他提到的上诉理由包括他曾经要求将审判的地点从华盛顿改为亚肯色，但是遭到法官拒绝。美国国会一个跨党派议员小组的首席共和党议员说，这个小组在准备一个消除美国国债上限危机的计划，将上限从一个固定数量改为占国家经济产出的一定比例。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国会众议院温和的问题解决者党团小组的共和党共同主席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说，这个建议将用在将国债上限的限制在国民经济产出一定比例的条款是取代目前的联邦债务上限。美国政府的国债上个星期四已经接近目前强制性的借款的上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的专家说，贸易数据表明了美中之间存在着选择性的脱欧。最新的数据显示，2022年美中两国的贸易额有望创下纪录。尽管有关两国正在进行经济脱欧的讨论不绝于耳，研究美中贸易关系的专家都认为，这表明了美中之间存在着选择性的脱欧。同时，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以及全国零售联合会等多个行业机构都发表报告说，美国对中国实施的301条款关税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政府截至2022年11月的数据显示，在过去11个月里面，美国向中国总速用出口了1400多亿美元，进口4990亿多美元，总贸易额接近6395亿美元，有望创下了两国贸易额的新高，或者是至少非常接近。最终的报告要到2月7日发布。北京公布的全年贸易总据系数据显示，2022年中美贸易额是达到创纪录的7600亿美元。需要说明的就是，这些贸易数据未有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这个意味着更高的美元金额不见得可以转化为更多的货物出货量。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杜大伟认为，这些数据意味着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只是影响了一些的产品。杜大伟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半导体及电信设备的进口较2018年的高位大幅下降，但是很多其他的产品的进口都是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总额在2022年创下新高。这位研究美中经济关系的知名专家说，受大流行病的持续影响，美国人购买了大量中国制造的产品，譬如是家具、服装、健身器材， 电脑以及相关的设备、电视机和其他的家用电器。他说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事情可以被描述为是选择性脱欧。欧亚集团全球宏观地缘政治高级分析师阿里韦恩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表示，有关脱欧的言论继续超越现实。在贸易并未有受到关税影响的同时，北京和华盛顿最近几年的政治紧张显然对双向投资造成了影响。美中大国博弈所带来的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亦是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的信心。不少美国公司纷纷撤出中国，转向亚洲其他的国家。而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自2010年代中期的飙升以来已经大幅放缓。与此同时，拜登政府除了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亦都同中国展开了所谓的科技战，通过出口管制等限制的措施，阻止中国获得半导体等关键性的技术。针对美中两国在打科技战的同时，是否亦都能够在其他的领域保持非常之强劲的贸易关系的问题，在世界银行以及美国财政部都担任过要职的杜大伟说，他的本能反应是肯定的。他说这个是基于经济效率。杜大伟认为，华盛顿一些人主张和中国进行严厉的脱欧，将会对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美国的进口商无疑会赞同这位经济专家的这个的提法。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美国鞋类零售商亦是分销商、全国零售联合会、零售行业领袖协会亦是美国时尚行业协会在1月17号发布的一项联合进行的研究报告当中，评估了美国从2018年开始对中国产品实施的关税对美国企业亦是消费者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该个报告发现，对华关税的负面影响，更高的成本和更高的价格落在美国公司和美国家庭身上。其次，关税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间接成本，包括与试图建立分散供应链相关的成本，而且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对美国低收入家庭产生了更大的负面影响。美国服装及鞋类协会的主席兼首席行政官史提夫·拉马尔在接受美国之音书面采访的时候表示，该个研究再次证实了我们较早之前所知道的事情，即是关税是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税款，而那些最无力负担的人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负担。他还说，令人意外的就是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关税无效的情况之下，拜登政府在关税政策上面他是固执地捉住特朗普政府的错误而不放。报告指出，在美国的关税法当中，对服装、鞋类以及是旅游用品加征的进口关税一直是最高的之一。他举例说，关税对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防水鞋影响最大，这些关税每年给予美国进口商造成了 2.5 亿多美元的直接成本，而且每年都是恶化，到2022年增加到 4.5 亿美元。这些行业协会还表示，美国行政当局是未有给予鞋类产品进行关税豁免，以减轻关税对鞋类采购公司的负面影响。报告援引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中心的数据说，在提交的442项鞋类产品的关税豁免请求当中，每一项都是被拒绝。美国服装及鞋类协会的主席拉马尔说，行政当局未有提供为什么对特定的产品征收关税，或者是为什么给予某些产品关税例外的信息。他还抱怨说，决定传达得是好迟，或者是根本是未有沟通，这些程序上的失误只会令到关税的痛苦看上来更加严重。包括美国服装及鞋类协会在内的一些行业组织在2021年8月向美国国际贸易法庭提交了所谓的法庭之友的法律文件，声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关税程序是有缺陷。美国之音记者在截稿的时候未有收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这项研究以及拉马尔的有关声明作出回应。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之前表示， 美国对中国征收的这些关税是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是对中国进行惩罚或者是制裁。他去年10月在芝加哥参加全美商业经济协会年会的时候承认，美国商界和美国的亚洲盟友对拜登政府保留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强调维持这些关税有其他的战略考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长期为日本汽车大本营的泰国，近年来看到越来越多中国电动车的身影，好像是长城汽车及上汽这两间中汽的大厂就占据了泰国电动车近七成市场的份额。而泰国目前亦都成为中国电动车第三大出口目的地。据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对此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电动车的低价策略确实成功吸引了当地中产阶级，但是多数民众心中首选仍然是日本汽车的品牌。如果日本厂家大力在泰国推广电动车，买汽车预料比中国电动车更将会畅旺。此外，中国资通及科技产品的资安疑云仍然挥之不去，这个恐怕亦都成为了中国电动车未来在海外发展的硬伤。中国官方传媒环球网1月17号报道，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简称中汽协的数据，中国去年汽车出口量比前年增加了 54.4%， 达到311万辆，其中电动车出货量为679,000辆，比前年同期增长了 1.2 倍。两项数据都显示中国已经超越了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家，并逼近日本，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坐上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的霸主。而电动车亦都成为中国汽车出口量重要的支柱之一。中国电动车的出口热潮亦都燃烧到有亚洲底特律称号的东南亚最大汽车生产国泰国。尽管泰国长期以来是日本汽车企业的根据地，其在当地市场占有率约占九成。不过随着泰国近年来大力推动电动车，包括去年推出对进口电动车进行减税和补贴等优惠政策，而希望达到2025年起每年生产25万辆的电动汽车，2030年电动汽车占国内汽车总产量达到三成的目标，中国电动车大厂亦都开始锁定泰国汽车的市场大举扩张。在泰国首都曼谷北方近郊的暖姆里府的比亚迪阿勃纳店担任销售人员的 Kick 化名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旗下最新的纯电休旅车 Atto 3相当之火热的，自去年年底在泰国上市以来，目前境内已经销售了超过10,000辆，直至到1月20号为止，它的店铺里面这个月的电动车销量已经比上个月增长了两成。 Kick 接着说，虽然 Atto 3高达120万泰铢，约值36,463美元的售价，对一般泰国民众来讲不算太过便宜，但是因为它的价钱仍然比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的 Model 3入门价175万泰铢，或者是 Model Y 的起步价195万泰铢便宜得多，令到不少想购买电动车的民众仍然对 Atto 3跃跃欲试。比亚迪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电动车厂商，据估计比亚迪去年销售91万辆的纯电动车，位居全球纯电动车销量亚军，排名第一的是特斯拉，去年电动车销量达到131万辆。在曼谷的中国长城汽车中央拉马二店 化名芳芳的销售业务员，亦都对美国之音话，近期店内生意唔错嘅原因系好多民众上门询问，经过政府减税之后入门价仅唔到80万泰铢嘅纯电动小型 SUV 欧拉好猫。芳芳话虽然唔愿意透露店内近期嘅业绩销量，但佢表示长城近一年半以嚟已经喺泰国卖出咗超过16000辆嘅新车，增势猛烈。芳芳仲话公司包含直营店同埋加盟店喺泰国已经有近60间，仲将会持续扩店。咁啊，对日本车品牌嚟讲相当之危险噶。去年6月底，长城汽车泰国分公司宣布欧拉豪猫 GT 版在泰国开放预购之后，500辆新车不到一个钟头就销售一空。除了比亚迪和长城欧拉泰国民众在电动车上还可以购买好像是上汽通用50、喇叉、东风小康等中国品牌，选择众多。日经亚洲报道，虽然泰国新车销售中电动车的比例仅不占到1%，但是中国电动品牌在它当中的占比达到将近70%，其中长城就占据了45%的市场份额，上汽亦都有24%的，显示它在泰国电动车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据统计，泰国目前在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目的地中排名第3，仅次于比利时和英国。针对中国电动车目前在泰国的热潮，中国北京商业顾问公司 Sino Auto Insights 董事总经理李涛对此乐观以待。他认为中国电动车提供众多车型供民众选择，价格相较其他国家的电动车品牌都更加有竞争力，日本在泰国长期的汽车霸主地位有可能在未来会比了中国的。李涛对美国之音话，他们中国电动车拥有的车型很多，他们有掀背车、房车、小型和跨界旅游车，因此他们的选择和多样性比日本电动车更深更广。泰国的平均工资仍然很低，因此电动车平均价格将会成为泰国消费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日本电动车均价较高，我认为近期日本汽车在泰国将会面临极为重大的挑战，因为在低廉价格的频带上并没有很多日本电动汽车能够同中国汽车去竞争的。相较中国，日本在泰国的电动车车款选择较少，而且普遍价格较中国品牌为高，好像是日本汽车公司日产汽车的电动车 Leaf 售价就高达199万泰铢。日本汽车大厂丰田 Toyota 在去年11月推出首款量产型电动车 BC4X， 价格在适用于泰国的补贴制度之后亦仍然高达183万6千泰铢的。日本新创企业 Form 旗下的超小型电动车Form1EV 是目前泰国能够买到最便宜的日本电动车，价钱在补贴之后为49万9200泰铢，但仍然比中国东风小康的 Volt City EV 最低价32万5千泰铢的价钱要贵一些。虽然中国电动车在泰国采取低价策略已经获得当地一些中产阶级民众的支持，但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认为，泰国高所得族群仍然不会将它列为首选。换句话来讲，要令到泰国民众普遍信任中国汽车的品质还需要一段的时间。蔡明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泰国所提供的电动车只是满足可能一些相对所得比较低的民众对这个电动车的一个渴望和购买的意愿，但是他并未有办法去直接迎接这个挑战，或者是说去改变这些相对比较高收入的人他们对于其他国家生产电动车能力的看法。在曼谷一间丰田汽车加盟店担任销售人员， 因议题敏感而唔愿意透露姓名嘅 Harris 亦都同蔡明芳嘅睇法系一致噶。Harris 话：目前喺泰国车嘅市场中，日本电动车确实相比中国电动车价格较低，原因系前者推动嘅电动车车款同埋数量都太过少。Harris 表示，好似系丰田嘅纯电休旅车 BZ4X 喺泰国仅有50辆。民众即使购买，大多数都亦都冇办法立即入手新车。不过 ，Harris 亦都话喺泰国购买电动车嘅主流客群，大多数都相对富裕，价格并非系呢啲人考虑嘅重点。因此，如果日本电动车嘅选择增加，买汽车将会比中国电动车更加畅旺。尽管中国电动车已经在泰国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们仍然展现积极进军的野心。路透社较早前报道，比亚迪在去年已经向泰国罗永府签署一项协议，计划在2024年在这里生产电动车，年产量达到15万辆，并将出口到去东南亚和欧洲，卖方泰国工业地产开发商 WHA 集团表示，这个是公司25年来的最大交易。对此，北京 Silo Auto Insights 董事总经理李涛表示，这样对比亚迪必然是一项重要政策，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东盟的关税优惠，扩大在当地的制造基地，进而在东南亚的电动车市场南海中取得先机。李涛说，因为现在比亚迪他们将电动车从中国运往东南亚是有关税的，但如果他们在东南亚建厂，所有东盟各之间都有自由市场协议或者自由贸易协议，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么重要了。台湾工研院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美洲产业研究组副组长石玉贤亦都说，是中国不遗余力发展电动车之际，比亚迪藉由在泰国建厂，在当地取得一定的市场占有率，确实很有机会的。不过石用贤表示，有鉴于泰国每年前五大汽车市场品牌均是来自日本，可以说是完全占据领先地位，日汽如果开始全力在泰国发展电动车，不会见得屈居劣势。预料届时日本和中国在泰国车市场上的竞争将会更加白热化。石玉贤对美国之音说，泰国每年的汽车市场规模会将近于在168万到200万辆之间，整个市场规模里面依旧还是以日本的厂商为主，所以日本发展电动车进入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话，它其实是蛮有竞争力的。一旦当日本的车厂要往电动车发展，中日可能在后面的电动车竞争会变得比较激烈。尽管中国电动车出口销量骤升，未来更加将在东南亚扩大布局，但是淡江大学的蔡明芳指出，中国制造通讯或者科技产品的治安问题一直以来都遭到外界诟病多时，除了不时传出遭到黑客入侵，就连厂商亦都有可能窃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这个恐怕在未来冲击中国电动车大厂在海外的销售情况。蔡明芳说，电动车其实最重要就是资讯数据管理，对于治安有一个基础意识的消费者，我想他们会看到这么多过去中国的厂商或者中国政府去窃取治安这些问题，他们在购买上其实很多人还是会担心的。去年年底，中国汽车大厂蔚来传出近40万辆车主以及2万多名的员工个人资料遭到黑客窃取的事件，董事长李斌对此向用户致歉，并表示会对损失承担责任。除此之外，中国国家网信办在2021年年中曾经发布《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境内设计、生产、销售、运营、管理汽车的过程中，对于个人信息或者重要数据的收集、分析、储存、查询和跨境传输等各项行为。外界认为，这样象征着北京对于电动车数据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强。以上是美国之音第日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对于台湾传媒界来讲，影音串流平台 Taiwan Plus 可能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平台，但是它已经迅速确立了自己作为台湾代言人的地位。分析人士说，这间公立的广播公司在近18个月之前成立，但是现在已经在为台湾提供可靠英语内容方面填补空白。该传媒平台成立的时机正值中国将它的影响力推向台湾传媒环境之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汤米沃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Taiwan Plus 起始于一个影音串流平台，从在网站、新闻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上发布新闻开始，取得迅速的成功。自从2021年的8月推出以来，吸引了超过50万社交媒体关注者和至少3600万在线视频观看次数。该平台的副总监阮安祖对美国之音说，这家广播公司具有很大的雄心。他说 Taiwan Plus 的目标是成为一家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媒体机构，他们确实参照其他的大牌的媒体机构，并且期望在他们提供的内容和报道的公平性方面做得同样好或者更加好。他说他实际上认为好像他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媒体的机构做得很好，他们的报道的质量非常之高。台湾距离中国海岸约180公里，媒体对台湾的报道往往集中在与北京的紧张关系上，包括军事演习、政治声明，甚至是无人机的入侵。北京坚称台湾是一个有待统一的分离省份，但是台湾认为自己是一个自治的民主国家，有自己的宪法、武装力量、货币和民主选举的领导人。阮安祖承认有关中国的新闻仍然很受欢迎，他说最大的新闻肯定是关于军事的报道、台湾安全以及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事，但是有关台湾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与是异性恋的社区、同性婚姻法通过以及有关香港消息的新闻亦都引发了受众的兴趣。阮安祖说，过去很多时候当你看到关于台湾的故事的时候，国际机构都专注于与中国有联系的故事，因为故事当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但是不是唯一的故事。在台湾文化部的监督下，该平台以大约4年2亿美元的预算启动。这个广播公司第一年由台湾中央通讯社运营，是目前独立的公共广播公司公共电视台负责这个企业的营运。虽然由政府资助，阮安祖还是反驳了对政治影响的担忧。他说编辑的独立性融入了投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条款预先明确说，无论哪个竞标他都必须遵守这个原则。阮安独立性非常重要，而且凸显了他们所做的一切，该公司的特色他的受众不会不注意到。他说受众非常担心他们会成为政府的宣传或者喉舌，他们看到我们的报道认为公平之后，这些声音在一段时间之后就消失。受政治影响的是台湾媒体的常见的问题。媒体监督组织无国界记者东亚分社社长艾伟昂说，他说新闻环境独立于政府，但是大多数的主流媒体属于少数的大公司，这些公司利用媒体为自己谋取利益，这种现象经常体现在对台湾两大政党的选边站。他补充说，政治两极分化是台湾媒体的主要问题，但是艾伟昂认为有一个英语广播公司的存在对台湾的国际声音至关重要。他说 Taiwan Plus 实际上非常重要，因为世界需要用英语知道什么是台湾，台湾正在发生什么，他们需要一套由记者收集的独立消息。Taiwan Plus 正在填补这个空白，因为之前台湾并没有这样的媒体。觉得独立和可信的新闻是很重要，因为北京加强了对台湾媒体环境的广泛的影响力。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研究组织自由之家2022年的一份报告概述了中国渗透台湾媒体环境的努力。报告发现这些努力包括非法付费广告、虚假信息活动、误导性的内容和内容审查。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研究主任萨拉库克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在他们调查的30个国家当中，大多数是民主政体，他们发现台湾面临着来自北京最强烈的媒体的影响力，但也都表现出最强的反应和韧性。或者不令人意外的是， Taiwan Plus 的智能手机应用的程式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阮安祖说，Taiwan Plus 只是专注于报道而不是反击来自北京的宣传。 他说他们是一个新闻的机构，而不是一家公关的机构，他们不会专门关注中国媒体如何报道事件，并且试图对此进行反击。他们的重点是报道最重要的故事，讲好它，并且以台湾的视角来做。但是这个媒体正在为万一有人试图破坏他们的播出而做准备。北京继续派遣战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作为对台湾的警告，最近还在台湾岛的周围进行了军事演习。西方各国的政府和全球分析人士对中国可能发动军事入侵表示高度关注。对于 Taiwan Plus 来说，如果这样的一日到来，它的重点是保持新闻流动的畅通。阮安祖说，台湾政府将 Taiwan Plus 视为是关键的基础设施，因此他们的技术的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防止黑客攻击。好像所有国际媒体组织一样，他们有适当的程序来到确保在发生某些事情会扰乱他们广播的时候保持连续性。目前 Taiwan Plus 在台北的办事处拥有140名员工，第二个办事处已经计划是很快开业。这个平台的目标是专注于扩大他们内容的受众的范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沃克的报道。
中国重新开放边境之后，被关闭了三年的中国不单止将会迎接更多商务人士和旅客入境，而且之前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亦都终于可以更加容易走出国门。华尔街日报预计，中国人的报复性旅行将会在2023年提升旅游业。但是根据旅游业界和其他传媒的消息，作为疫情前中国游客前赴美国旅游最爱的目的地之一纽约，至少今年上半年可能无缘于中国的报复性旅游所带来的红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总部在纽约的旅游公司中横集团执行长孙江说，最主要因素是游客心理上的他们未准备好，包括他们很多亲戚、同事、朋友应该说刚刚重阳转阴还没几日，他们还没有要讨论纯休闲旅游的状态。孙江认为中国游客潮不会出现的原因还包括，第一，来美签证，美国驻华使馆和几个领事馆申请签证的业务还未全面是恢复。他说原来就有十年签证还可以，没有签证的想获得签证的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途径。第二，虽然很多航空公司要求增加两国之间的航班，目前还未落实。他说至少此时此刻，中美间直飞航班和疫情期间一样还是每周18班。第三，仍然有对疫情的担忧。他说来一次美国毕竟是在地球的另外一边，疫情是不是会再次出现高峰，以及跟着下来的走势还是旅游者要考虑的因素。中国游客将纽约作为优先的目的地。纽约酒店协会主席维杰·丹达帕尼说，直到2019年还是在呈上升的趋势。那年中国人到纽约的访问量大约是110万，而中国游客到美国的总访问量大约是283万，所以大多数都是来了这里。虽然丹达帕尼说纽约热烈欢迎中国游客，没有比中国重新开放边境更令人感到高兴，但是他说就中国游客的数量来讲，他会坦率地告诉你，他认为增加会较慢，今年我们是不可能达到100万，他预计大约有25万，如果是这样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反弹。美国财经媒体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美国可能是不会成为中国报复性旅游热门目的地的原因是在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安全担忧和来自其他目的地的竞争。报道认为，在疫情前中国人对美国的访问就在下降，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大家的担忧。报道说，除非美国企业和政府齐心协力欢迎中国人回来，否则美国旅游业将会在大流行之后世界将提供的最大的报复性旅游的浪潮当中失利。丹达帕尼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内，但他能够说的是整个旅游业都强力支持中国人来到旅游，他们的集体的游说不单止是他的协会，还有更大的旅游协会和他们一起，他们推动自由无拘无束的旅游。中国重新开放国门之后，美国等很多国家分别作出了要求中国旅行者新冠病毒测试阴性证明的规定。中国政府指责美国等国的规定罔顾科学和事实，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 中共大外宣小报《环球时报》将美国可能没办法分享中国游客带来的全球的红利归因于是对中国旅行者作出的这项规定，并且藉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之口攻击美国向中国游客发出敌对信号，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游客是病毒的携带者。但是中国民众对美国要求入境检测的看法是与中国政府是不同的。1月9号从上海抵达纽约的中国乘客对美国之音说，这种检测要求不单止可以理解，而且亦都有必要。等待三年终于可以前来探亲的魏子森说，他觉得挺合理的，因为毕竟这个是到其他国家边境进入其他国家的领土，为人带来病毒什么的麻烦就不是那么好，毕竟病毒是不能够开玩笑的。在美国上高中的沈天毅亦都表示理解，他说其实国内刚刚开放，疫情是比较严重，其实这样都是挺合理的，过来不用隔离，你只是做一个核酸。中航集团的执行长孙坚说，大陆的出国的游客是会接受这个规定的，甚至你告诉他这个国家什么都不要的时候，游客就不是那么敢是相信，因为他们认为48小时做一个核酸是非常正常的要求。孙坚说，虽然中国人到美国来到休闲旅游的人潮可能要等到下半年才会出现，但是商务已经看到很多订单的进入和价格的咨询，话都是以商务为主的，这些咨询都是以是来参加展会、参加学术交流、访问企业为主。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6号的会议强调要稳住经济，并且大力吸引和利用外资，全国各省市都趁住防疫政策风向改变，以抢单为名争相是组团出国。据美国之音的报道，有分析认为经历过去几年的巨变，中国对外商的吸引力已经今非昔比，各地的官员和商人的如意算盘未必能够打响。亦都有评论是认为这一波的商务考察是在习近平反腐运动当中躺平的各级的官员借机是出国公费旅游。纽约酒店协会主席丹达帕尼说，纽约市是全美国或者全世界受新冠疫情打击最严重的国际的都会的城市之一，而且还未恢复。他说他讲一个的统计数据，由于大流行带来的财务和其他问题，他们仍然有14000间旅馆房间的关闭。他说与世界上中国以外的大多数其他的城市相比，例如巴黎，他也是中国的一大的目的地，已经恢复到比2019年高出 15% 的程度。但是纽约如果将关闭的酒店的客房是算入去，他们仍然是负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在严格的清零政策下关闭边境三年之后，中国重新开放大门，允许国际旅客入境，并且允许了被关闭了三年而急于外出的中国人入境。此举对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地都将会产生经济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发自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在将中国视为最大贸易伙伴的非洲大陆销售廉价中国制造商品的非洲进口商表示，他们渴望是返回中国团货，而很多非洲国家也都希望吸引中国的游客。由于对新冠疫情的传播的担忧，亚洲、欧洲和北美一些国家对中国游客实施登机前新冠检测必须呈阴性结果的限制要求，这个引起了北京的愤怒。但是肯尼亚和南非等国家表示，他们不会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实施任何旅行的限制。随着中国重新开放，全球市场和股市回升，非洲企业也都希望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中获利。肯尼亚进口商和小贸易商协会首席执行官卡兰贾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现在愿意去那里，他们期待着这样做以确保他们的业务回到正轨。他说新冠大流行的岁月对贸易商来说就好像是过山车一样，他说在过去三年里面，对于这些贸易商来说，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时刻，因为他们要与供应商是失去了联系。理想情况下，贸易商可以去中国与他们的供应商或者制造商会面，带着他们需要为他们生产的商品的样品。他们当中一些人甚至可以等待几星期看到生产完成，货物装在货柜里面，然后才返回肯尼亚。卡兰贾说，这个就是疫情之前的业务方式。肯尼亚中小企业主是会前往包括广州在内的中国城市，在那里他们批量是购买各种的货物，包括电子产品、摩托车的备件，还有厨房用具和学校文具等等。 但是在中国实施清零政策后，肯尼亚企业是要是进行远程的购买，通常是一些无良的中间商的帮助下进行购买，因而是受到了剥削。南非国际跨境贸易商协会主席丹尼斯·朱鲁亦都持同样的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重新开放对他的协会成员有很多好处。他说中国边境的开放将会促进非洲经济，因为中国的产品价格便宜。刚刚接触这个行业的非洲贸易商将能够亲自去那里是做实地的选择。中国的新公司将会藉此机会通过降价来到说服非洲贸易商购买。他说去中国旅行很贵，但他也表示虽然留在国内从网上购物更加容易更加经济，但是中国的一些公司在网上销售了错误的产品，因此交换过程是为非洲企业带来不便。至于与中国做生意的大公司，南非最大的农业组织南非农业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德瑞德是对中国重新开放的利弊是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他说这个将会怎样影响南非还有待观察。不要忘记南非是特定大宗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例如煤炭、铁矿石和其他的农产品，希望这个将会增加对南非的大宗商品的需求。他还说南非需要谨慎权衡在新冠传播情况下的经济效益。他认为从经济角度来看，他们已经是看到防疫风控、清零政策是怎样影响物流，尤其是进出口物流，再就是怎样推高了世界各地的运输成本，因此希望他们能够以一种能够促进他们的经济和对中国出口的方式来到管理。但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非常谨慎地管理南非的任何疫情的爆发。那另一方向，旅行的情形又怎样呢？中国人来到非洲大陆是为了经商，定是为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工作呢？定是为了旅游呢？中国刚刚是放弃清零闭关封控，北京就迅速地派遣新任外交部长秦刚对非洲大陆五国进行访问。在第一站埃塞俄比亚的演讲当中，秦刚向非洲保证中国计划加强贸易关系，并且加快面对面的交流。秦刚说，一是加快推进中非实体交往和理念相通，疫情终会过去，曙光就在前面，中方将会继续履行是真实真诚的理念和正确义理观，同非方扩大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军队、地方等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鼓励中国企业和公民到非洲投资和旅游，为加快恢复双方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但是在有关中国游客到南非旅游事宜方面，南非联邦参旅协会全国主席罗斯玛丽安德森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的制度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他说前来南非的中国游客必须亲自到南非驻中国大使馆或者签证处面谈，并且等待长达几个月才能够获得签证。他还指出，南非在2019年新冠大流行之前只吸引了大约 9.3 万名的游客，而出国旅行的中国人数大约是 1.55 人次。不过他指出，令人鼓舞的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最近开通了北京和约翰内斯堡之间的直飞的航班。安德森说，南非应该采取更多措施吸引中国游客，包括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营销计划，确保目的地和产品信息在中国搜索的引擎上能够搜到，以及在微博和微信等中国社交媒体的渠道上是进行营销。他说随着中国重新向世界开放，通过提供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的支付的平台，记住中国假期的具体的日期，学习一些中文普通话的关键的短语，和培训导游能够讲中文普通话，显示对中国人的友好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会是有用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在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在1月14日到17日在台北举行过第二回合的谈判。这次美国派出了超过20人的谈判团来到台湾，双方已经就五大议题达成共识，可望在几个礼拜内签订协议。分析人士表示，这次谈判美国对台展现支持，对未来将台湾纳入去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有示范作用。只不过这次谈判属浅水区，未来进入深水区，讨论到农业等敏感议题时，恐怕先至是双方贸易关系挑战的开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谷 发自台北的报道。
经过四日的谈判，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第二回合谈判在1月17号落幕，双方主谈代表都对谈判过程以及结果表示满意。他们分别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助理贸易代表麦卡廷，以及是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杨真利。针对这次的谈判，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在会后召开了记者会，指这次的麦卡廷率领20多位的经验丰富的美方代表所组成的代表团阵容庞大，前所未见。说双方在五项谈判议题上面，例如贸易便捷化、法规制定、反贪污、中小企业以及服务业国内规章，已对多数条文达成共识，仅是有少数的条文仍然待进一步的视讯协商之后，可望在几个星期里面签订协议。邓振中表示，这五大议题具鼓励指引性质，旨在是确保双方的法规环境更加透明、更加稳定、更可预测，亦都要容许企业表示意见。另外，双方政府在制定法规、中小企业甚至是服务业管理等面向，将会对建立相互讨论的机制。邓振中指出，台湾一向处于被动地位，大多应美方要求来处理双方的经贸往来，但是经过这次的谈判之后，美台经贸合作未来将会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不再重蹈比如是美国制出的三年一贸易报复的对峙阶段。邓振中在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已经脱离了这个阶段，未来合作空间会明显扩大很多。美台贸易倡议的议题原计是11项，亦即是贸易便捷化、法规制定、农业、反贪污、中小企业、数字贸易、劳工、环保、标准、国营企业以及非市场经济。经过这两个回合的谈判之后，现时新增对12项的议题，服务业国内规章。以贸易便捷化为例，杨真妮在记者会上表示，该个措施旨在是透过关务信息透明化，简化货品进出口的程序，提高货品的通关效率，以及是流畅性的措施，来推动贸易无纸化或者善用科技，来加速货品的放行。他强调，贸易便捷化除了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之外，都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出口。若然参照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捷化的协议的成效，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预估将可增加大约是 38.58 亿美元，大约是 0.4%， 总产值将可以增加大约 55.59 亿美元，包括总出口额增加大约是 32.26 亿美元，而总进口额则是增加大约是 27.94 亿美元。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在2022年6月1日启动，去年8月公布谈判的架构以及内容之后，在去年11月在纽约举行了为期2日的实体谈判，当时亦都是由麦卡廷以及杨真利分别代表美台双方主谈。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东南亚国家协会研究中心主任徐津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这次的双方触及的五大议题属于改革型，其中贸易便捷化尤其是采多轨进行。他说，美台双方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架构下早已经互相承诺给予更快捷便利的通关程序等等，双方亦都签署过优质企业的相互承认，以便信用良好的企业厂商能够进出口的时候快速通关，减少无谓的抽检。
台美之间除了这个双边的倡议之外，其实还有多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相互改善贸易流程，或者是相互在法规。
徐津慈表示，台美之间除了在这个双边的倡议之外，其实还有多轨各种各样的一些相互改善贸易流程，或者是由相互在法规调和上面的进展。徐津慈表示，美台这次的快速达成协议除了展现出双方关系之友好之外，对美国正在推动进程缓慢的印太经济框架也都起到示范的作用。
对美国来讲，当然一方面是展示跟台湾深厚贸易关系的用意， 另外对于他要推动 iPad 会有更重要的示范的作用。
徐春池表示，对美国来讲，当然一方面是展示和台湾深厚贸易关系的用意，而另外对于美国要推动 IPEF 会有更重要的示范作用。对台湾来讲，虽然它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协议 FTA， 但是毕竟亦都是美国政府透过正式和台湾的谈判所推动的倡议。徐春池表示，美国虽然无法将台湾纳入 IPEF， 但这次的谈判，美国对台展现了支持以及台湾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的意愿。而此外，部分分析人士说，这次的谈判将是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的战脚石。 CPTPP 是一个高标准全面性的区域贸易协定，它的成员包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以及越南等11个国家。台湾在2021年9月22号是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但至今仍然未获审理。台湾的总谈判代表邓振中表示， CPTPP 的入会谈判章节和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高度吻合，一旦美台顺利签署双边协议，将证明台湾有能力接受高标准的贸易规范，有助于加入 CPTPP。 不过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美国退出 CPTPP 之后并不打算重返，亦都是转向建构 IPEF， 这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协同印太区的民主国家所合作的建立的区域整合体系，以抗衡中国。他说美国对 CPTPP 早已经失去兴趣，亦都应该不会助台湾加入。其实台湾亦都不一定要加入 CPTPP，尤其是中共若然提早一步加入，恐怕给予台湾设置障碍或者是矮化台湾，对台湾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谢田说，只要中共不阻挠，美台之间的达成贸易协议并非难事。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为双方政府后续的谈判以及是讨论细节建立基础。
台湾跟美国的交往呢，过去二三十年呢，经常受到中共的干预或骚扰。美国现在开始封杀中共，跟中国脱钩。
谢田对美国
之
表示，台湾同美国
的
交往过去二三十年经常受到中共的干预以及骚扰。美国现时开始封杀中共，同中共脱欧。现时台湾作为贸易伙伴，仲有地缘政治的地位都更加突出。这个时候，美国亦都愿意放下架子，同台湾做平等的伙伴，来推进这个谈判。相信他认为，台湾已经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不是盟友的盟友。美台展开谈判引来中国的反弹，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早在1月11号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表态反对，他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洽商任何具有主权意涵或者官方性质的协议。他除了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亦是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仲正式是话俾民进党当局知，打住经贸合作幌子，勾连外部势力，出卖岛内民众的利益，谋取政治私利的恶劣行径必遭清算。不过，台湾总谈判代表邓振中在1月17号的记者会上面反驳话，台美签署贸易协议是为了扩展台湾企业以及经济在美国的发展空间，这些工作已经持续推动了二三十年，没有其他的目的，亦都不符中方的谋独的讲法。对此，位于台湾桃园的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邱俊荣表示，这次美台谈判聚焦经济，亦都未有触及到政体、外交或者是军事，中共无权自掠。他说全球贸易将朝自由和独裁的二元化发展，台湾加速连结以美国为首的民主经济体尤关重要。
民主阵营大概会慢慢结合形成一个伙伴关系，对立的威权阵营，譬如说以上海和会为主的这些国家，中国啦、俄罗斯啦、伊朗啦、北韩啦、中亚这些国家，
对美国
将
表示，民主阵营大概会慢慢咁结合，形成一个伙伴关系，对立
嘅
威权阵营，譬如话以上海 合作会议上为主的这些国家，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中亚的这些国家，大概是会慢慢形成一个集团。对台湾来讲，如果要维持一个长期稳定甚至更高阶的贸易的话，和美国这次的谈判对台湾整体的经济体质的改变以及未来经贸伙伴的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